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14号，公元2015年12月24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要境内藏人善用智慧保护西藏文化；西藏若尔盖县藏人抗议事件更新报道；藏人行政中央表示，中共正将严苛政策扩至全藏境内；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共反恐法只会适得其反；西藏阿里地区发现400万年前猎狗化石。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扎西伦布寺接见上百名来自境内的藏人信众时，一再鼓励大家学习佛法，保护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昨天12月23号，印南扎西伦布寺菩提道次第11论法会进行前，达赖喇嘛尊者接见了此次前来印南听法的270多名境内藏人信众，并给予了教导。据达赖喇嘛官网报道，尊者首先强调境内同胞才是西藏的真正主人，并告诉大家，过去60年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文化被中国视为落后愚昧的事物，但是如今据悉有3亿多佛教徒在中国，而且其中许多都对藏传佛教感兴趣。达赖喇嘛说，藏人学习佛教教义比较容易，因为含有佛陀教言的经典以及印度圣哲们的论点都有藏文译本。我要你们保护这一传统，不是指将甘珠尔和丹珠尔摆放在家中却不去学习。尊者还指出，我们都拥有非常发达的大脑，就像富人不会放着财富不动，而是会用来投资生财一样，智慧也应该被视为资本，好好利用。在提出教育的重要性之后，尊者向境内藏人信众们提出，藏人与中国人有密切的历史关系，有战有和，虽然历史上我们是独立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追求独立，中国可以在建立学校或者其他方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保护使用自己的宗教与文化，那样中国也同样受益。中国近期的局势有所变动，而且会有更多的变动，大家不用担忧，要快乐。
最近双子感觉跟你一起呢拍的但拍不可从我们没得找也得不是都是人。
在今天12月24号的法会上，有尼泊尔藏传佛教寺院祈请尊者为尼泊尔地震灾民祈祷。尊者随即提到了从藏王松赞干布时期，西藏与尼泊尔就存在的特殊关系。达赖喇嘛尊者继续表示，因为业力，也因为世界气候、宇宙星系等的变化，地球频频遭受地震、洪水等自然或人为的灾难，比如今年尼泊尔的大地震、印度钦奈市的水灾，都让无数人陷于苦难。达赖喇嘛尊者表示，了解到当时尼泊尔及其他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以及流亡藏人在救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向各方的行为表达了赞扬与感谢。尊者说，总之，在人为力量无法起到多少作用时，就只能够祈祷了。今天这里就聚集了各方法友，我们不是来做生意，也不是来看精彩表演的，而是来学习讨论佛法的核心，即利他菩提心。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为万物众生的利益，特别是我们的邻居尼泊尔境内的灾民进行祈祷。
어두우신다. 자들의 인류, 삶의 도움을 나셔.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九点至十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九点至十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若尔盖县年轻藏人扎西顿柱日前独自抗议中共后被捕。近日传出他的三名亲属也因此受牵连遭到短暂扣留。详细内容请听卢桑扎巴的报道。
西藏安都若尔盖县一年轻藏人手举达赖喇嘛尊者法像，身披佛教旗帜，独自在当地街头奔跑抗议的视频传出境外，随后的消息证实视频中的藏人名叫扎西敦珠，是若尔盖县人，并指他开展抗议不到几分钟便被中共公安控制拘捕。达兰萨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获悉，扎西敦珠当街抗议被拘后，他的三名亲属也遭中共的短暂扣留审问。
俺就从我呢，等到他现在去的情形吧，因为他那些，跟他凶来的。
该中心主任策任超摩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对扎西敦珠与他的亲属可能遭受的酷刑折磨表达了忧虑。他强调，境内外藏人的反抗都是由中共造成的，一切责任都得由政府来承担。策任措木指出，中共当局应该认清无法通过拘捕、关押、判刑、威胁等做法来让藏人停止抗议，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听取藏人的真实诉求。目前对这起抗议事件的确切发生日期有不同报道，无法确定事发日期是本月17日还是19日。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引述境内消息指出，中共政府将常年在西藏自治区内实施严苛政策所积累的经验扩展至自治区外的抗拘安多藏地，想要实现当局所谓的稳定。藏人行政中央英文网引述境内报道说，2008年以后，中共当局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内实施了各种严苛的新政策，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分裂斗争，让藏人民众陷入恐惧与不安之际，当局却在为自己的成绩表示满意。藏人行政中央认为，近期频频有外媒记者与外国政要人士被获准进入自治区参访，显示中共当局的某种自信。境内消息指，中共当局计划从2016年开始将常年在西藏自治区内实施严苛政策所积累的经验照搬到抗拘安多地区来实施，从而达到他们所谓的稳定目标。据行政中央获得的消息，2008年之后，当局全面限制了西藏自治区内藏人民众的出国自由，虽然抗拘安多地区的藏人出国率近年来有所上升，但也发生过两地藏人从尼泊尔加德满都返回成都的客机被迫中途停降在拉萨附近的贡嘎机场，藏人行李被重新检查的情况。藏人行政中央强调，中共当局不断加强在西藏边境地区的管控力度，导致从境内逃离到印度的藏人人数逐年减少，就在今年只有74人经过尼泊尔安全抵达印度。而今年11月，大纪元曾报道，中共在西藏部署新的监控系统，进一步阻止藏人翻越雪山逃离中共统治，同时加强了对边境地区藏人民众日常活动的监控。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中共人大或有可能正式通过备受争议的反恐法草案，美国国务院提出谴责，强调这一反恐法不但不会帮助，反而会破坏中国的反恐行动。详细内容请听蔡澜的报道。
备受争议的中共反恐法草案在近日举行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进入三审阶段，各方均认为这一草案将在会议上获得通过并正式实施。这一草案自从被公布起就一直遭到外界的谴责，因其内容中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模糊，恐将以扩大反恐罪名来加大限制打压中国的人权及言论自由。本月22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向媒体表示，该法案将加大限制中国的言论、结社、集会及宗教自由，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方面只会适得其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称，中共会高度重视处理好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要求美方停止无端指责。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美科学家经过研究后确认，在西南阿里发现的部分化石为400万年前的猎狗骨骼。下面请收听段宇的报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科院近日表示，在经过中美科学家的联合研究后，确认于2012年在西藏阿里的扎达盆地发现的化石为400万年前的佩里耶上新猎狗骨骼。中科院指，这些化石距今大约有500万至300万年，这也是西藏高原首次发现大型碎骨型猎狗。这次化石的发现证实了上新世至早更新世时佩里耶上新猎狗这类碎骨者就已经在西藏高原上开始生活。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流亡藏人敦珠多杰撰写的文章，从世袭政教合一到现代直选民主，谈流亡中的西藏民主。直到现在的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止，一共7世达赖喇嘛整整统治西藏369年之久。那么这一全民信教的古老民族是怎样从世袭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走上了现代直选民主的道路呢？其过程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值得世人的关注的呢？早在1952年，刚刚登基仅2年、年仅17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西藏首都拉萨设立了一个叫列举拉康即改良会的机构，准备进行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当时西藏内部统治阶层和宗教势力的阻力，以及外面中共的武装入侵侵占等原因，未能实现。直到1959年3月份，西藏首都拉萨沦陷后，达赖喇嘛和他领导的噶夏政府就秘密逃离被藏民包围保护的夏宫罗布林卡，流亡到邻国印度。到印度的短短8个月后，即1959年12月，达赖喇嘛在印度的佛教圣地菩提伽耶的一次法会上宣布组建流亡政府议会的决定。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敦珠多杰撰写的文章，从世袭政教合一到现代直选民主，谈流亡中的西藏民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